哎，好，我们今天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时间，今天从《楞严经》的这一段开始。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源于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念？谁为爱乐？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是爱乐，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圣相，心生爱乐，故我发心愿舍生死。从这一段开始，佛陀开始问阿难：你的心在哪里？你是用什么？你当初是什么原因想要来出家的呢？阿难说：我是因为看见佛陀的三十二相啊，这个。我看见如来的圣像，心生爱乐，所以我发心想要出家。佛告阿难：如所说，真所爱乐由因于心目啊，因为你看到了。那么你是用什么看到的呢？佛陀问阿难：汝今问汝为心与目，今何所在？你说你看到了佛陀美丽的样貌，美丽的样貌。但是你是用什么看到的？这个是整个《楞严经》的精华，整个《楞严经》都是在研究你是用什么看到的。你用你的心看到，那你的心在哪里？所以阿难就回答佛陀：世尊，世间十种意身同将实心具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我今观此浮根四尘，只在我面，如是实性，实居身内。所以阿难就回答佛陀：我认为我的心是在身体里面。因为佛陀问他：你的心在哪里？你说你看到了佛陀三十二相，你用你的心在看，那么你的心在哪里？这就是《楞严经》著名的七处真心，七个地方。第一个地方，阿难说我的心在身体里面。好，佛陀立刻就给他举个例子。那么，如果你说你的心在身体里面啊，佛告阿难，如今现作如来讲堂，你坐在这个讲堂里面，观指陀林今何所在？你看见这个讲堂外面的树林在哪里呢？阿难说，这个讲堂在几孤独园，指陀林。其陀林实在堂外，其陀林应该在这个讲堂的外面。那么世尊就问他：那既然其陀林在房间的外面，在讲堂的外面，那么你现在先看见的是谁呢？阿难说：我先看见的是讲堂内的佛陀如来，再看见的是旁边的大众。如是外观方主林园。在向外看，我看到了陵园、花园。讲到这段话，我要讲给大家，讲一段经历啊。大概在我20岁的时候，我当时跟随舍老学习禅宗。所谓的学习禅宗，并不是舍老给我讲课，没有。我就是每个礼拜会去舍老家两三次，甚至频率更高，3、4次。我在他家的时候，舍老就跟我经常聊一些禅宗的一些公案啊，我会看了书以后问他一些问题啊，等等等等，就这样以聊天的方式，慢慢教会了我很多。我记得那个时候，舍老跟我讲，你回去要多看一些书。你现在是看书的时间，我回去就看很多书，宗教的书，尤其是佛教的书，当时以佛教的书为主。我记得当时《楞严经》也是在那段时间开始看的，差不多时间，差不多跟佛陀，跟这个舍老认识以后才开始看的《楞严经》。而我在看《楞严经》的时候，恰恰是看到这一段，也就是阿难回答佛陀：“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 如是外望，方住灵源。这句话，我记得我当时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正好是中午吃午饭的时间，我坐在藤椅上，手上拿着这本《楞严经》，正好读到这句话，而我的面前正好是窗户，我情不自禁的抬头从窗户看出去，它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那个瞬间突然就产生了。这句话也提到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主灵源。然后我抬起头来看见外面的时候，我看见的是远方的楼房，远方的天边。也就在那一刻，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的随着这种视觉的扩展而扩张了。一瞬间，也许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舍老那儿听到关于禅宗的一些公案，一些公案一直反复的提到啊，心含万物啊，山河大地尽在其中等等。也许是这个契机，对，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忽然间我的心莫名的强烈的扩张了，我一下子感觉到整个眼前的世界，包括天空、大地、所有的楼房、地平线，凡是在地平线以内的，全部在我的心里，而且不需要费吹灰之力，我的心一瞬间就扩大到了无边无际的程度，那是一个极其强烈跟和壮观的体验。在那一瞬间，我立刻感觉到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极不寻常的事。而这个片刻，当时我感觉到极度的高兴，那不是一般的高兴，那是极度的高兴，那几乎是一个强烈的喜悦感。因为忽然间超越了身体，忽然间身体不再是一个禁锢住你的现象，你不再受身体的限制，忽然间你觉得太阳跟月亮在你里面升起，因为天边的云朵、天上的日月，现在在此刻看上去都在你的里面。这个经验，如果你听过我们往期的公开课，你立刻会知道，这个经验就是以往我在公开课里提到的一个禅宗出关的经验，意识扩张的经验。我记得当时我还在上初中还是高中，我忘了，可能是高中。所以下午我中午回到家是吃午饭的时间啊，我在吃午饭以前看楞严经，而当天下午我就旷课了，因为那个经验太令人惊讶，太令人兴奋了，所以下午我就没去上学。径直的就乘了71路啊，就下午就直接到舍老家了。我要立刻向他汇报这个如此强烈而令人惊异的一个心灵体验。我记得我走进舍老家门的时候，他正在睡午觉啊，因为我吃了饭以后立刻就到他家去了，所以他也是吃了饭以后睡午觉的时间。因为我跟舍老已经很熟了，所以我随便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没问题。我一进舍老的房间，舍老还躺在床上，我记得他当时是躺在床上跟我说话的，他没有起来，躺在床上。他躺在床上，我坐在他的床边，我跟舍老说，我说我知道了，我说整个世界现在都在我里面。舍老当时立刻就笑了，啊，他说恭喜你啊，恭喜你啊，破本参了，也就是破出关了。非常高兴，舍老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也非常高兴，因为禅宗的出关对于走禅宗这条道路的人来说是一扇总门、总大门，你走进了这扇门，基本上可以说你心灵的大门就第一次打开了，在这以前你是眼盲的盲人，在这以后你至少开了一点点缝啊，你的大门开了一点点缝，你至少看到了 第四的光线，这个蛇老当时也很高兴。然后我问蛇老，那么接下去该怎么办？蛇老说，你就从这儿深入下去就可以，你就从这儿深入，并不需要怎么办，只需要从这儿深入。所以从此以后，我相信禅宗的那些公案是真实的，因为你如果看过禅宗那些公案，你会发现那些公案显然对于旁观者来说很无厘头。我记得有一个小和尚开悟以后到老和尚那儿去印证，老和尚问，那你说吧，你到底悟到什么了？这个小和尚说，我悟到师姑是女人做的啊，也就是比丘尼是女人做的。这个老和尚说，嗯，对对对，你的确是悟。他几乎就好像是个暗语，几乎只有说者跟听者才能明白那个内在的含义是什么，对于旁观者来说，他绝对是没有道理的。类似这样的话，师姑是女人做的。或者当你看到楞严经的这一句话，阿难说，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主圆林。当你看见这样的话，它非常平常，平淡无奇，你并不会因为这句话会有一个如此强烈的一个这个心灵打开的经验，即使你想要打开都很难有这种打开的体验，你主动去打开几乎都打不到，但是就会有那么一些片刻它自己发生。当时我记得我大概只有20岁，而我事后知道那个打开的经验并不是偶然来的，不是无理由的，而是在接近一年的时间内，我一直在蛇老那儿聆听他的教导，而他的教导并不是那种类似于理论的东西，不是。我在蛇老那儿的5年，我们的谈话更接近于一种启发式的对话，他不给我太多的答案，他总是在诱导我，他的话总是有一种类似于在启发或者疑问句的那种氛围，他不是给一个太肯定的答案，他会给我很多的线索。蛇老非常善于给别人很多的线索，他会告诉你这个公案是这样这样，我给你讲一段公案，告诉你一些线索，而那个公案是那样那样啊。禅宗里有这样一句话，心包大山河大地等等等等，类似这样非常独特的话语，我听到了很多。你显然你会对这些话语心生好奇，你明白吗？因为你不完全懂，你一定会觉得心生好奇，为什么那个人那个小和尚听了以后就一下子豁然有悟，而你会觉得听了以后好像不完全懂，然后你的好奇心就被吊起来，然后你某种探索的欲望就升起来了。而那种欲望不是短暂的，那种欲望显然在一年之内深深的穿透了我整个的心灵，整个的人，所以以至于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它是存在一个潜在的动力的，它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动力在推动的。这就是为什么唐宋以来会有那么多的禅僧开悟，因为唐宋以来整个丛林寺院丛林的氛围非常类似于我跟蛇老这样对话的氛围，它不是一个死的教育，它是一个活的教育，它并不是在做填鸭式的教导啊！你要记住这个概念那个概念，没有。唐宋以来所有的丛林的教导，他们没有佛学院，甚至没有经典，禅宗的寺院连佛经都不允许看，但是他们有对话。当时禅宗的寺院就跟蛇老和我一样，老和尚跟小和尚之间充满了对话，活生生的对话，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公案，充满了趣味性，充满了某种探索的氛围，这个非常重要。这种氛围其实不仅仅应该用于禅宗这样的事情上面，而是应该用于所有事情上，所有你感兴趣的事，哪怕你感兴趣的仅仅是拼图， 仅仅是做航模类似于这样的事，它也应该有一个强烈的令你产生好奇跟探索欲望的氛围。只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才意味着它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极富生命力的种子，一个探索的种子，一个有强大活力的种子，它在探索。如果你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你的生活就会自动走下坡路。你的生活无非如此，一天三顿饭，睡个觉，去上班，仅仅是这样，看看报纸，看看电脑，仅仅是这样，你的生活就注定会走下坡路，它会越来越灰暗。而当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这种探索的欲望，而这种探索是令人新奇的，是充满趣味性的，而不是那种枯燥的，并不是那种好像充满刺激的感官的探索，不是，而是趣味性的，就好像当时禅宗寺院那种氛围，就好像我跟舍老对话里面那种氛围，它是趣味性的，很有意思。所以为什么有人觉得读书很有意思，而有人觉得读书索然无味？因为一个他觉得读书里面有趣味性，而一个是死读书，他只是在死记硬背，只是在填鸭，他没有任何探索的兴趣在里面。正是因为这种探索的种子，这种强烈探索的好奇心，深深的在一年当中被埋在了我的心里，以至于这种好奇的欲望会在你任何一个片刻，在读经的片刻，在听一首歌的片刻，甚至在你走路的片刻。舍老曾经跟我讲，他说一个人要开悟，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躺在床上都会开悟，走在马路上乘公交车都会开悟，不一定非要闭起眼睛打坐才会开悟，非要看经念佛才会开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你有一个探索好奇的心，在任何一个片刻，这个好奇的心都在试图打开你眼前的一些经历，无论这个经历是乘公交车，还是听到一首歌的歌词，那首歌词，你眼前的一个场景，你读到的经文里面的一句稀松平常的话，都突然会成为一个线索，你明白吗？你的心在那一年当中，在到处寻找线索，它在寻寻觅觅，你知道吗？它在寻寻觅觅，它每一个片刻都不松懈，它在寻寻觅觅。你有看到过一只猫躲在老鼠洞的洞口静静的等待吗？它从来不觉得那是枯燥的事，它觉得那充满了兴趣，它非常喜欢躲在那个洞口，因为你不知道哪一秒钟那个老鼠会从洞里伸出头来，所以每一秒钟都意味着一个未知数，它充满了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是最重要的，这种好奇心在每一秒钟都试图打开来到面前的那把钥匙，那把锁，这个锁有可能只是一句普通的话，有可能只是你看到的某一个人的脸，无论什么东西出现在你面前，你都充满了好奇，想要探索一番。对这一年的埋藏，这一年的好奇心的压压，舍老在一年当中使我内在的这个好奇心变得压力越来越大，冲劲越来越大，以至于在那天中午，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就跟随着这句话一下子扩张。虽然这个经验我后来知道并不是必须的，对于禅宗来说，你也许需要经历意识扩展的经验，经历出关、重关、牢关，但是多年以后我知道这个经历其实可以超越它，并不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门槛。但由于当时我是走禅宗路线，所以我自动的融入了这样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大概一直伴随了我十年，一个非常开阔的，如此开阔的一个经验伴随了十年，一个强烈扩张的经验。所以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大家也产生这样扩张的经验，你并不必须要这样扩张，因为扩张是有还是有副作用的， 扩张容易遭克啊，容易受克，因为你在扩大，所以生命就要克制你，让你变得缩小。我之所以提到这段往事，最主要的重点是为了让你知道你要如何在你的心里种下那个好奇跟探索的种子，而这个是更重要的。如果你好奇的种子够深，那么也许它甚至会超越这个扩张经验，你知道吗？扩张的经验只是禅宗的初观，而当你看过禅宗那些公案的时候，你会知道有很多大禅师他们并不是经过初观才到第三观的，他们有的时候是一开始就破了第三关老关，所以显然他们内在的这个冲劲要更为强烈，更为强大。很显然我当年的这个冲劲只限于心轮的高度，所以它从心轮向外扩张了，形成了一个初观经验。如果你内在孕育的冲劲更为强烈，更为深厚的话，它将不会从心轮扩张，它有可能从顶轮扩张。如果你从顶轮扩张的话，你将不会有意识扩展的经验，你将立刻融入一个意识内浩瀚的经验，也就是融入一个牢关的经验，第三关的经验。所以这跟你内在的心灵拥有多大的强度有关。好，当阿难提到我在堂中首先看到的是如来，再次看到的是堂外，那么佛陀就跟阿难讲，如汝所言，身在讲堂，互由开惑，原主灵源啊！你既然你在讲堂内，你是先看到如来，再看到堂外，那么为什么当你的心在你的身体里的时候，你却看不到你身体里面的东西呢？啊，你为什么不能够见到你身体里面的心肝脾肺肾呢？你为什么不能见到毛发的生长啊，血液的流动啊，经脉的转摇呢？所以当你说你的心在身体里面，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你看不到身体里面发生的任何事。好，阿难再一次说，那么我觉得心可能在我身体的外面，如果我看不到身体里面，那它显然在身体外面。佛陀说好，那么如果你的心在身体外面的话，当你起食的时候，你一个人吃进去的食物能不能令所有人饱呢？当然不行，因为身跟心如果是分开的，互不相干的话，你身体吃进去的食物怎么会让心也觉得饱呢？他们是分开的，所以显然心在身体的外面也是错误的。阿难再一次跟佛说，那心如果不是在身体的外面，也不是在身体里面的话，那心应该潜伏在眼根的里面，眼睛的里面，它在中间，它在眼睛的里面正当中，它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它在中间。那佛陀就跟阿难讲，如果是在中间的话，当你看到前面的物体的时候，你能不能看到你的眼球呢？当然看不到眼球了，眼球是无法被看到的。所以说当你说你眼睛在你的眼球的后面，在眼球里面也是错的。如果在眼球的后面，你应该看到眼球，先看到眼球。阿难说，那么如果在眼球的后面也是错的话，那我的心应该在脏腑的里面，因为脏腑的里面没有光明，是暗的，所以我看不见里面，我只能看见外面，因为外面有亮光，我身体里面是暗的，所以当我闭起眼睛，我只能看见黑漆漆的一片。但佛陀也否认了他这种说法。最后阿难提到，我听佛陀曾经开示，心生种种法生，当心升起的时候，法就升起来了。所以当我有感觉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佛陀也用了一个比喻的方式否认了他的这个说法。佛陀说，既然你说心生种种法生的话，那当你心生的时候，你是从里面出来呢，还是从外面进去呢？如果从里面出来，你应该先见到里面，身体的里面，内脏。如果从外面进去，你应该先见到你自己的脸， 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成立，所以你说心生则种种法生也是不能成立的。阿难最后跟佛陀讲，我又听文殊菩萨提到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当在中间，心在中间。那佛陀问你这个中间到底在哪儿？阿难结果根本答不出来中间在哪儿，中间在哪儿说不清楚啊，所以这就变成一个两难的问题。最后阿难说，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具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哪儿都不在。佛陀也否认了这种说法，如果你哪儿都不在，那还叫什么心呢？如果说是有个心，它必然有一个所在的地方。好，佛陀把阿难逼到了墙角，无论他说在里在外在中间或者哪儿都不在，没有一个是对的。阿难在大众中既从坐起，偏但右肩啊，阿难就起来合掌跪地啊，求饶了。阿难表示无能为力，无法再说出这个心到底在哪。这个时候佛陀放光，讲了一段在楞严经中极为经典的一句话，我给大家念一下。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叉聚，助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生人缘觉，即成外道助天魔王及魔眷属，皆有不知两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加善，动经成劫，终不能得。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于助众生用攀缘心为自信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缘清净体，则汝今者是经原名能生助缘，缘所宜者由助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往入住去。好，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楞严经里非常有名的一段话，一直被禅宗应用。大家可能听的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佛陀说，之所以大多数人被生死轮回所迷惑，就是因为他们都像你一样，都像阿难一样，用一个攀缘的心为自信。什么叫攀缘？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聚焦的心，也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一个聚焦的心。你有没有发现阿难前面所说的心的出处，每一个出处都是聚焦的，它都是有点的，不是在这个点就是在那个点，要么在里面，要么在外面，要么在中间，要么在哪在哪，你让它没有一个点它就说不出来了。这就是一个聚焦的心，你的心意识、你的念头、你的思想都是有焦点的，你只能看到一个焦点或者看到两个焦点，哪怕你能够看到十个焦点，那么其实也是一个总的焦点，大的焦点。总之来说，你的心都是有方向性的，让你没有焦点是不可能的，而这个焦点就是让你沉沦于轮回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哲学，我们把它用另一个方式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焦点？焦点的意思是指你喜欢什么，或者你害怕什么，你要抓取什么，或者你要排斥什么，这都是一个焦点。据说古代的圣人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整个宇宙就好像一面镜子，当你喜欢什么，它就影射给你什么；当你恐惧什么，它也会影射给你什么。所以你最害怕的跟你最喜欢的都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是这样啊，这是一个宇宙的生命法则，一个宇宙的现象，它根据你的焦点而来反映给你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当你喜欢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在你的生活里面慢慢慢慢它变得更多了。你喜欢画画，你渐渐的就会自动的碰到一些也喜欢画画的人，也喜欢画画的事，这样的人跟事渐渐的会容易靠近你，容易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而你恐惧什么，当你恐惧什么的时候，那个令你害怕的东西也老是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把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在给你回应，因为它就是一面大的镜子，并没有一个上帝在天上左右着一切，没有，而只是生命以能量的方式在给你回应。 那么这个回应就意味着它不仅是现世的，它将延伸到来世。当你喜欢什么，也意味着你在给你的来世铺路。如果你在你的临终，你辛苦了一辈子，然后你在你的临终特别感慨，非常感慨，啊，我这辈子太辛苦，活得太苦，太累了，我非常希望下一辈子能够做一个受人伺候，不要干任何事情的这么一个人生，然后你知道，你的愿望会实现，因为你喜欢它，你喜欢这样的人生，然后你知道吗？一个有强烈的这种在临终有强烈这种欲望的人，他的来世将会成为一条宠物狗，他将会被照顾得很好，有吃有喝有睡，不需要做任何事，有人会关爱他。而那些宠物狗很有人性，很有灵性，他似乎听得懂人类的语言。宇宙在满足你的欲望欲求，宇宙并不是在惩罚你，在整个宇宙当中从来没有惩罚这样的事，没有，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你，包括当你想起恐惧的事，宇宙也是在满足你，因为你恐惧什么，你就在向整个世界反映什么，那面 宇宙的镜子就会满足你的反应，它会照到你恐惧的东西，然后还给你，回应给你。所以古代的圣人讲过一句话，你如果要解脱于轮回，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你临终的时候没有任何欲望。当你临终的时候是没有欲望的时候，宇宙就拿你无能为力了。当你有欲望的时候，它才可以根据你的欲望来回应你。当你没有任何欲望，它就无法回应你。那么一个无念的人，一个没有任何欲望的人，他带着无念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无处可去，他无处可去，他就只能回到那个生命原创力量的源头，就只能这样。所以当一个人临终没有任何欲望的时候，他将回到原创力量的源头，这是一种解脱的方式。你不再需要进入轮回，你开始回到那个原创力量的顶点。但是这种解脱的形式仍然不是最高级的。所以我们看第二句话，无始菩提涅槃原清净体，得汝今者实经原名，能生助缘，缘所宜者游助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心而不自觉，往入助去。缘所宜者，什么叫缘所宜者？缘的意思就是聚焦，就是把你的意识攀缘到某一个事物上的，这个叫缘。如果把你这种攀缘的心拿掉去除，剩下的那个宜者，剩下的那个不攀缘的无分别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实经原名，就是你意识本身。你如果遗失了这个本名，遗失了这个意识本身，那么就会往入住去，就会进入轮回。因为你始终都是有所缘的，你的心始终是要么喜欢这个要么喜欢那个，它都是有所缘的，你达不到无所缘。所以只有无所缘才能解脱于轮回，但这种无所缘的解脱于轮回仍然不是最高级的，因为你还达不到圆明，也就是明亮的回到那个源头。你也许是在一个佛号声中离开世界。
喂，听得到吗？喂，能听到吗？好好好的。刚刚因为突然间断网了。好，我们接着刚才。佛陀在这里提到一个缘清净体，实经原名，除非一个人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融入那个空无，否则他还不是最高级的、最彻底的。你有可能在无念的状态下融入了空无，也回到了那个创造的源头，但是你是无意识的，你必须在清醒的状态下融入。在清醒的状态下融入，这就比较难了。这意味着你并不是睡着的，你非常清醒，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你整个的冥想或者整个的灵修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记得很多人有这样的倾向，他们的冥想、他们的打坐、他们的念咒，他们的那些向往，也许80%-90%的人向往着。这么一个片刻，他可以通过打坐、念咒啊、冥想，达到一个豁然的开悟啊。这个是很多人有这样的向往，这个也是你一直在经典里、宗教里、公案里看到的那些东西，达到一个豁然的开悟。然后在他的观念里，他觉得他一旦豁然开悟以后，就完成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完美了。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估计可能是错的，你的推测极有可能是错的。大多数人对于了悟的境界有很深的误解跟错觉，他们总是认为一个人一旦了悟以后，就好像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讲，非常高大上，啊，已经是一个圣人，啊。一个菩萨，一个完美的人，完美的人格，等等，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而且根本不是这样。你如果看过铃木大拙的书，你会发现他对开悟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方式。他也曾经提到过，他说开悟被大大的误解了。大大的误解了，非常严重的误解了。人们想象当中那些开悟的人，那些证悟的人，就好像神仙一样。我在舍老那的时候，据说有人有好几个人曾经到舍老那问舍老：“你平时还吃饭吗？”就显然人们对于一个开悟的人是抱着多大的误解，甚至认为这样一个人都用不着吃饭了，都用不着吃，用不着睡。用不着上厕所了，但是铃木大拙曾经讲过，他说所谓的开悟其实根本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那是怎么样的呢？他眼里看到的世界跟你是一样，他眼中看到的桌子、台子、树木、山河大地都跟你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不一样，他看到这一切的清澈度跟你是不一样的。当你在看到这张桌子、看到笔记本、看到树木、看到天空的时候，你的脑子里是浑浊的，你的脑子里充满了欲望，充满了主观，充满了判断，所以你的眼睛并不清澈。而一个开悟者，他拥有这种清澈的认知，所以你知道我要给铃木大拙一个补充式的说明，因为他的说明仍然不完整。他对开悟的说明是，他提到那些开悟者拥有一个清澈的视角，但是我要更加补充一点，一个开悟者，他拥有一个对清澈视角的认知，而不是每时每刻都那么清澈，你明白吗？这也就是禅宗所说的先悟后修的道理。他如果每时每刻都那么清澈，他就不存在后修的问题了。不存在需要再修的问题，他需要再修，意味着他还有不清澈的时候，但是他已经有了一个清澈视角的认知度了，他知道那个清澈视角是一个高度，他也达到了那个高度，只不过那个高度不太稳定，而他知道当他的视角再次浑浊的时候，那是不应该的，他会主观的、主动的回到那个高度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也许这个例子不那么恰当，但是也许可以引发你的一些思考。对于一个开悟的人来说，就好像是，你走进了一个高大上的一个茶馆或者一个餐厅，装潢非常富丽堂皇，而在你桌子对面是一个那么儒雅的男生或者美女，他的语言，他的气质。他的声音都显得非常的有修养，非常的高档， 有气质，有风度啊，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可以。而这个时候，你却是一个从农村刚刚到城市的毛头小子，你穿得很破烂，衣服也是旧的，脸也洗得不那么干净。你第一次进入这么大的一个高档的环境，有一种局促不安的心情啊，再加上你面对前面坐着一个如此美丽的菩萨啊，我们就好像你面前坐了一个菩萨一样，因为他的意识层次，他的内在外在的层次显然都比你高。当你面对着这么一个菩萨，面对着这么一个意识品位比你高的人，而你又进入了这么一个品位高档的环境，你即使是一个农村的不懂礼仪的人，你也会开始收敛你的言行，你不会那么肆无忌惮的挖鼻孔，你知道，你现在下意识的知道这个动作是不太好的。而一个悟者，非常类似于这么一个刚从农村到城市的一个乡巴佬，他非常类似于这样一个人，他的身上的臭味儿还在，还没有洗干净，他的各种惯性，挖鼻孔的惯性，搓脚丫子，这个脱鞋脱袜子的这种惯性还在，但是他到了这个高档的场所，他也不好意思再脱鞋脱袜子了，他也会主动的把手放在该放的地方，他似乎已经拥有了那一瞥。我们刚才讲到的例子里，那一瞥是来自于外在环境的，啊，来自于外在的装潢，你面前的菩萨。但是对于悟者来说，那一瞥是来自于内在的。他在某一个片刻达到了如此清澈清晰的高度，那个高度类似于一个灵魂的修养，虽然这个修养还不稳定，但你至少已经达到过了。一个人一旦有一次达到过如此高的清澈度以后，他会发现他以往的那些习性在对比之下显得都那么粗俗，那么野蛮，以至于他会情不自禁地开始自发地升高个人的修养跟品位。这种升高不需要外在的督促，他自动地升高了，因为他知道哪个更好，不需要别人教了。对，他开始明确地看到浑浊与清澈之间的对比，之间的差异，他开始更倾向于变得清新明亮，因为显然那样更快乐。灵魂最终的追求就是快乐，那根本就用不着教你，你自己就会知道，你立刻知道那是更舒适、更舒服的方式，更欣喜的方式，更喜悦的方式。你的整个身心都会自发的倾向于那个高度。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讲，一个最初的悟者就好像一个打开了瓶盖的瓶子，瓶子里面的臭味虽然没有散干净，但至少瓶盖已经被打开了。佛陀曾经有过这样的比喻，一个开了盖的一个瓶子，一个脏的瓶子，盖子是打开了，你已经闻到了瓶子以外的清新空气了，你已经尝到了，虽然你的里面还是脏的，还是臭的，但是你会越来越倾向于那个更清新的空气，渐渐的，那个清新的空气会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你里面，你里面的脏味儿、臭味儿会渐渐的散发干净。这也就是佛陀讲到的南传的四个果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就是见到位，也就是瓶盖被打开了，瓶盖被打开了。二果就是臭气渐渐变得散得越来越多了，臭味越来越降低了。三果就是臭味完全没了，瓶子里面已经没有臭味了。四果就是瓶子都变得透明了，干净了，完全变成一个内外通透的瓶子。啊，这个比喻是佛陀本人讲的，所以这个比喻非常贴切，非常恰当。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比喻以后，你将知道开悟意味着什么。开悟并不是你此刻就立刻变得高大上，立刻变成一个纯洁的圣人，不是的。开悟只是打开了瓶盖，你闻到了第一口新鲜的空气。所以禅宗讲， 对于一个开悟的人说，理于佛同，他在理上、理论上已经达到了佛性，跟佛是相同的。事需渐修，在事情上他还要渐渐的修，他的味道还没有除干净，他的习气、他的挖鼻孔的习惯，啊，他搓脚的习惯都还在，但他会渐渐连自己都讨厌那些习惯，不需要别人来讨厌，他自己发自内心都觉得那些习惯不好，因为有了对比。所以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他说在他身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戏剧性的事。有人曾经问他，你是哪天开悟的？他说我不知道。他的回答极其明确，我根本不知道，因为他说我没有发现我身上有什么戏剧性的突变，某一天突然间开悟了，然后我就怎么样了？没有，这个是老柯亲自讲，他说我从来没有发现过有什么你们想象当中的戏剧性的突变，没有，我甚至搞不清我到底是哪天开悟的。他所有的领悟都是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入的，就是这样，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开悟都要那么戏剧化，领悟可以随时随地产生，而它也不必要那么惊天动地。但是即使一个不惊天动地的领悟，也可以是非常清晰的，像克里希那穆提的悟，他的开悟就是极度清晰的，非常清晰的，他呼吸到的那一口新鲜空气是如此的清澈。所以对于悟这件事，你现在应该知道了，你现在应该变得更加有所概念了，你不会被很多人误导了，因为很多人会误导你。现在这个世界充满了会误导的人，甚至那些人是有名的人，甚至那些人是有地位的人，甚至那些人也许是佛学家，也许是这个名誉上的圣人、活佛等等都有可能，因为他们本人还没有如此清晰的如此清晰的开悟，没有，也许他们对开悟的认知仍然是错的。这个世界能误导人的地方实在太多，所以我在这里有必要把它澄清一下。你最初惊艳到的那口新鲜空气是什么样的呢？它如浩瀚的天空，它如万里无云的天空，如此的清澈跟神醉，它丝毫也没有幻想的成分在里面，它是完美的清澈。你立刻会知道，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清晰的意识状态，而这个状态并不是一个奇迹，它是你曾经经验过的，而它将会一再一再的注入你的身体，这就是你最初要达到的那扇门。这扇门甚至比我刚才讲到的意识扩张的大门要重要的多，它是更正确的、更核心的一扇大门。你一旦达到了这个意识浩瀚如蓝天般清澈的大门，你就真正的睁开了双眼，但依然是个凡夫，还不是圣者，你的臭味依然还在，你的习气依然满身都是，但这没有关系，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凡夫俗子，毕竟是一个俗人，灵魂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来也没有人能够通过戏剧化的一瞬间的转变，从一个乡巴佬立刻会成为一个圣人，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包括佛陀在内，都是经过这条缓慢成长的道路，而这个道路意味着你的个人品质，用我们现代的话讲，也就是你的内在的素质、内在的品味在逐步的升高，以至于你整个的气质都在潜移默化的转变当中。对，这很令人向往，它不仅仅是一个性格的变化，对于一个开悟者来说，他经过10年、20年以后，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开始有明显的变化。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他，他整个人的气质让人一看就好像阿难看见佛陀一样，如此的美丽、清澈。你看见过阿难的照片吗？不是，阿难的这个雕塑吗？阿难后来是一个四果的成道者， 他的雕像非常的美，他的那张脸，他的眼神都非常的美，极度的美。而一个开悟的圣者，在经过20年、30年以后，你会发现他的脸都会倾向于那张脸，那是一个极度美丽的完美的脸，如此沉静而清澈。我相信每一个灵魂都会向往进入这样一个状态，都向往拥有这样一个类似佛陀的面相。当你了悟以后，当你瓶子在20年、30年以后变得干净以后，你的那张脸会自动的成为像佛陀一样，这是一定的，注定就会这样。你的内在会显现在外在。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楞严经。谢谢大家啊，今天中间还断掉了10分钟，很抱歉。好，谢谢大家。